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今日呢讲到耶稣出来传道啦，他就去宣告他的使命啊，就是呢宣告上帝的拯救，宣告上帝悦纳人的禧年。禧年呢对于犹太人来讲呢，之前相信你在利未记那里呢都睇到一部分的分享。咁但是禧年有没有真的实践过呢？就真系好似喺圣经里头冇乜点记载过。咁万峰有一日咧就喺度谂，乜嘢系禧年呢？禧年就系成个地球啦，所有事情咧都可以重新嚟过，好似我哋咧用电脑咧或者手机咧一下就重启咁样。其实几时系禧年呢？可能就系啱啱过去嘅嗰一年，我哋面对紧好多疫情嘅挑战，好多世界上面嘅转变。好似乜嘢都停顿咗落嚟，我哋重新见返蓝天，我哋重新见到地球可能係冻返啲，係咪呢个就係一个禧年嘅另类嘅呈现呢？其实值得我哋去反思一下。咁事不宜迟啦，今日呢请嚟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嘅稿件，带领我哋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的节目，我们查考和分享了路加福音四章三到三十节这一段的经文段落。我们先来重温这一部分的重点。路加福音四章三至三十节讲述了耶稣基督在旷野受到撒旦魔鬼的试探，耶稣在加利利传道，以及拿撒勒人厌弃耶稣的故事。撒旦妄自尊大，他希望引诱耶稣偏离耶稣自己的使命，可以转移敬拜他，以便成功地对抗上帝。撒旦说，这个世界是我的，不是神的，你要想在我地盘上面最有价值的事吗？最好先承认这个事实吧。耶稣并没有和撒旦去争论究竟哪个才是世界的主人，但是耶稣就很明确地拒绝了撒旦的要求。耶稣知道要拯救世界，就要在十字架上舍命，而不是和魔鬼来到妥协的。撒旦虽然引用诗篇经文，却是故意歪曲圣经的意思。诗篇九十一篇的原意是显明神对属神的人的保护，而不是煽动人利用神的能力去做一些惊人或者是愚昧不堪的事情。我们呢通常都不是在自己的弱点上面被引诱的，更多的是在自己的强项上面被引诱。撒旦亦都是在耶稣的强处来到去进行引诱。耶稣有能力指派石头、世界万国甚至天使，撒旦就希望耶稣毫不考虑到自己的使命，就去运用这些呢、特别的能力。当我们接受撒旦的意见的时候呢， 又错误咁运用自己嘅长处呢，就会变得系一种嘅骄傲自恃啦。当我哋信靠自己能力嘅时候，就会觉得自己根本唔需要神啊。为咗避开呢一个陷阱，我哋必须知道我哋所得到嘅力量都系神嘅恩赐。我哋必须运用呢啲力量嚟到去侍奉神。耶稣击退撒旦，取得决定性嘅胜利，但系呢个并唔系最终嘅胜利，因为撒旦唔会就此罢休。耶稣喺佢传道过程当中呢，会遇见撒旦不同形式嘅挑战。我哋经常会以为一次试探过去以后就平安无事噶啦，不过事实呢，啱啱相反，我哋系要不断嘅警醒，提防撒旦魔鬼一次又一次嘅攻击。喺犹太人嘅宗教生活当中呢，会堂系好重要嘅。当犹太人被掳嘅时候，佢哋唔再有圣殿，于是呢就建立起会堂，以便喺安息日去敬拜神。会堂平时系作为教导男仔嘅学校。圣殿重建之后，呢啲会堂仍然得以保留落嚟。在任何的市镇，只要有十个犹太人家庭呢，就可以建立一个会堂，由一位领袖和一位的助手来到负责管理。会堂的领袖经常会邀请那些到访的律法教师在会堂里面来到去诵读圣经和教导律法。耶稣就照着平常的规矩，他去到会堂。虽然他是神的儿子，完美无瑕，而地方会堂又肯定会有很多的缺点，但是耶稣依然每个星期他都会在会堂那里来敬拜神。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里面描绘以色列人从巴比伦被掳当中得到释放，就好像禧年一样，所有的债项可以一笔勾销，所有的奴隶恢复自由，所有的财务就归回物主。但是从巴比伦被掳当中释放出来之后呢，百姓所期望的并未完全满足，他们仍然是战败的，是被压迫的一群。所以呢，以赛亚所指的一定是讲到未来尼赛亚的日子。耶稣就宣布，今日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耶稣其实是在这里宣告自己带来了这个好消息的，并且会将这个福音去传开。但是这些说话呢，未能够被当时的犹太人所理解。耶稣的说话令到拿撒勒人愤怒，因为耶稣说有时候神是拣选外邦人而遗弃犹太人。耶稣指出，犹太人就好像以利亚和以利沙时代北国的以色列人一样，他们不相信神，是一个罪恶嚣张的时代来的。而耶稣在自己的家乡拿撒勒亦都不被众人所接纳为先知。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看法，认为从远道而来的先知是专家，所以倘若熟悉你的人对你的信仰和基督徒生活表示不认同或者不接受呢，其实你是不需要觉得奇怪的。主耶稣回到他的老家拿撒勒，在会堂里面跟大家一起来到读圣经。众人呢开始的时候都很欣赏他，尊敬他，但是一想起耶稣不过就是木匠约瑟的仔啫，咁佢哋就开始反对耶稣，甚至乎要置佢于死地。于是主耶稣将全福音嘅大本营呢迁移到加百农，继续去服侍。路加福音四章三十一节记载，耶稣下到加百农，就是加利利的一座城，在安息日教训众人。由呢一节经文开始，一直到呢一章结尾嘅部分呢，记录了主耶稣的一日。当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相信很多人愿意花上一日的时间跟主在一起。 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都记载了一个事实，主耶稣将全福音的大本营由自己的故乡拿撒勒转移到加利利海边的加百农。耶稣之所以这样做呢，是因为家乡的人不接纳他。路加福音十章十五节记载耶稣话俾加百农的人听：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推下阴间。耶稣的总部在加百农，那里的人有几咁好的机会来到去接触福音啊！路加福音四章三十二节记载，他们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在安息日，主耶稣在会堂里面教训人。耶稣讲说话不似文士或者法利赛人，他好似一个有权柄的人。路加福音四章三十三至三十七节，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的精气附着，大声喊着说：啊，拿撒勒的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鬼把那人摔倒在众人中间就出来了，却也没有害他。众人都惊讶，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他用权柄能力吩咐污鬼，污鬼就出来。于是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周围地方。在会堂里面呢，有被鬼所附的人，耶稣吩咐那个污鬼由那个人身上出来，那个人虽然摔倒却未有受害，那就见证了耶稣的权能和他作为神圣者的这个身份。基督来到最终的目的呢，是要摧毁撒旦的王权。污鬼是认识神子，也都明白耶稣的使命。耶稣斥责污鬼，不要给污鬼有利可图的机会。我们身处在一个魔鬼主义张狂的时代，魔鬼不单止活跃在主耶稣的时代，也都活跃在现代。有时候呢，我们真的很难去解释某些犯罪行为，以及为什么会有这么可怕的罪恶发生的呢？除非这些犯罪者都是在魔鬼的势力和控制之下，因而犯下滔天大罪。路加福音四章三十八至三十九节记载，耶稣出了会堂，进了西门的家。西门的岳母害热病甚重，有人为他求耶稣，耶稣站在他旁边，斥责那热病，热就退了，他立刻起来服侍他们。当离开了会堂之后，主就去到西门彼得的屋企，可能是想着在他屋企那里吃晏。当时彼得的岳母得了大热病，从当时的人对这种病的称呼上面就可以看得出这种疾病的严重性了。如果是严重的热病呢，就被称为大热病；如果是比较轻微的热病呢，就叫做小热病。而当时彼得岳母所得的大热病，显然呢是严重的疾病来的。我们的主斥责热病，用现代医学上的用语呢，斥责热病就是控制住病情了。这个热病就好像一只癫狗一样，由他的锁链那里呢挣扎脱离出来，而我们的主就立即医治了这个患上大热病的病人。彼得的岳母立即好翻，可以呢起来服侍主和主的门徒。当主耶稣基督医治一个人的时候呢，我们留意病人不需要渐渐地等好翻，而是立刻可以得到医治。事情真是不可思议。曾经有一个的特别聚会，一位自称神医的人来到主领，据说 有个瘸子被带到台上，然后呢就被宣告得到医治。但是这个病人离开的时候呢，仍然行路是拐下拐下的。有些人接受这种见证，但是为什么这个瘸腿的人没有立即得到医治的呢？如果是我们的主耶稣来医病的话，病人会立即得到痊愈的。或者有人会反问，难道你不相信神迹医治吗？那我就回答了，你指的是哪一种医治啊？其实所有的医治都是神迹来的。这个是路加医生告诉我们听，是神的医治，不是人。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路加福音四章四十到四十四节经文记载，日落的时候，凡有病人的，不论害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耶稣按手在他们各人身上医好他们。又有鬼从好些人身上出来，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天亮的时候，耶稣出来，走到旷野地方，众人去找他，到了他那里，要留住他，不要他离开他们。但耶稣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于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那日一大早早，主耶稣就开始在会堂那里教训人，到现在已经是傍晚了。主耶稣出到外面，那里呢有一大班人聚在一起，咁耶稣就一个一个咁触摸佢哋，医治佢哋嘅疾病。马太福音八章十七节记载呢件事嘅时候，引用先知以赛亚嘅说话，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主系用奇妙嘅方法嚟进行医治。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四节又话，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主呢是同情病人的，去担当他们的疾病。虽然以色列这个国家在当时以为主耶稣受到刑罚，这个都是我们看待主的方式来的。你看看主耶稣医治那些人，不是基于那些人的信心，而是因为主耶稣是有很深的同情心，能够感受到他们的痛苦。我们也都要有这样的同情心。加拉太书六章二节说，你们各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路加福音五章一至三节记载，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格尼撒勒湖呢，就是加利利海。而家啲渔夫离开佢哋嘅船，喺度呢洗紧渔网。主耶稣就上咗西门彼得嘅船，请佢将船撑开，稍微离开岸边。啊，呢个系几咁好嘅讲坛嚟嘅呢？呢个例子当中有比喻，亦都有暗示。每一个讲坛就系一只渔船。呢个地方唔单止能够传讲神嘅说话，亦都能够捉鱼。主耶稣话俾佢哋听，主系要令到佢哋成为得人嘅渔夫。咁样并唔系话我哋每次传福音嘅时候都能够得到鱼，门徒呢亦都唔能够每次都捉到鱼嘅。系喺度讲紧船上嘅人唔可以忘记，人生最紧要嘅事就系拯救人嘅灵魂。路加福音五章四节， 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主耶稣对他们讲完之后呢，就说现在我们不讲得人的渔夫，我们呢直头要去捉鱼添。马太福音第四章和马可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第一次主呼召这些人的时候呢，主耶稣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见到西门彼得和他的兄弟安德烈这两个渔夫刚刚将渔网撒向大海，主就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现在这些人就回到他们打鱼的老本行，显然主耶稣是曾经三次呼召这些门徒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告诉我们，主耶稣在耶路撒冷遇见他们当中一些人，当施洗约翰指出主的时候，好几个施洗约翰的门徒呢，就想要知道主耶稣住在哪。跟从约翰的人当中有腓力、拿但业、西门彼得、安德烈，而这一次主呢并没有呼召这些人成为门徒，主耶稣只是遇到他们。没几久之后，主经过加利利海，看到他们在那里打鱼，就呼召他们来跟随。那他们抌下渔网跟随耶稣，现在他们又去回捉鱼。在后面路加医生会告诉我们，主又呼召他们成为得人的渔夫，由那时候开始他们就成为了使徒了。当我们的主在彼得船上对群众讲道的时候，西门彼得就坐在船上听道。主耶稣讲完道就对彼得说，将船开到水深之处落网打鱼，你跟着我亦都不需要再去捉鱼的了，现在你要跟我一起得人。路加福音五章五节，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看来西门彼得都有点不服气，这些人是专业的渔夫嘛，他们一向都熟悉加利利海捉鱼的作业，彼得清楚的话整晚捉鱼都没有收获，就好像一个将军统帅下达命令给他的一个将军，而这个将军就说执行这个命令是不可能的。那统帅就说，你去做就得的了，因为我不会下达一个不可能的命令。当主耶稣基督下达命令，你不需要跟他争论说我试过了，我不成功。我们要知道主不会下达一道不可能的命令的。路加福音五章六节，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捉鱼呢必须根据适宜的方向来到落网的，当中有很多功课是需要学习。打鱼是一门艺术，你必须将船开到有鱼的地方，你必须用正确的渔利，必须有耐心。但是主耶稣教导我们最重要的功课，其实是我们要按照主的指示去落网。如果我们要成为得人渔夫呢，就必须照主的指示去做了。结果网呢都差不多穿埋。但是后来在约翰福音呢，装满鱼的网呢是没有烂到的。渔夫的网说明一个真理，这一次的网没有办法装住鱼。这一点呢最简单的原因就是主耶稣还未死，还未有从死里复活，于是呢个网会穿的。根据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一至十一节的记载，在主耶稣死了和复活之后呢，耶稣再次教导他们怎样去捉鱼，而渔网是没有烂的。然后主就叫他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个就是福音了。路加福音五章七到八节，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彼得他们这次捉到很多鱼，而彼得也都承认他的失败，甚至乎自己不是一个好渔夫，因为他缺少信心。西门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意思是说，主啊，你呼召我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但是我失败，我又回去捉鱼， 我以为我懂得的东西比较多，其实原来都不行的。离开我吧，不要理我，我是一个罪人，你应该找其他可靠的人。但是主耶稣并没有打算放弃西门彼得的，主要用彼得。这样东西也都适用在我们身上。我们只要承认自己不是一个好渔夫，承认自己的失败和小信，当我们依靠主耶稣的时候，主不会让我们离开老本行的，不会将我们扔到船外面的。主耶稣是要使用我们每一个，是几咁激励人心的真理呢？路加福音五章九到十节记载，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这个就是神呼召地位卑微的渔夫彼得的目的。今日神仍然不断地在呼召信徒，亦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因此呢，我们都要放低那种只为自己而活的生活方式，我们是要靠主的力量和恩典，努力地将人引导到神的面前。西门彼得他懂得为主得人，你还记得彼得在五旬节当日的表现吗？主回答彼得的说话其实是有意义的。在彼得第一次讲到呢，就有3000个灵魂归向基督。彼得是遵照了神的指示了。而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功课，就是信徒呢都要学会怎样来到去顺服神的旨意。关于经文的研习，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下次节目继续路加福音第五章的研读和分享，大家可以用一些时间来去预习熟悉经文。对节目所分享的内容有不明白的地方，欢迎你可以主动提问，我很乐意的作更多的说明讲解。生活上面如果你遇到什么难处，亦都可以让我知道，大家彼此纪念和代祷，亦都在学习神话语的事情上面，我们更多的交流，彼此的切磋。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了。愿神赐福保守你。
这个年代呢，有些时候呢，我们是见得太多好像描述出来的神迹，反而呢我们是不懂怎样去相信真正的神迹。如果有一天真的耶稣在你面前变出五条饼两个鱼啊，五个饼两条鱼呢，变出12男子的剩下的食物，你会怎样感受呢？或者你想着是完全不行的，但忽然间上帝的能力临到，就让到你解决了你很大的困难，你的心情会是怎样？你会想，哎呀，好彩了，好彩了，感谢神啊，感谢神啊。但是其实是不是神迹呢？我们要懂得打开我们的心眼，是见到上帝的拯救和大能。多谢你收听今天的穿越圣经，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唯独耶稣舍身，降卑是拯救，愿意牺牲一切救赎我，并赐予圣灵光照与保守，重新建造破碎生命。